他说我原来在侦察阶段他可不是说在仅仅是中纪委，他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很多的这个材料呢，这些在侦察阶段形成的东西他亲笔书写的东西他现在要推翻，说我压力大，所以说以前写的一些东西都是违心的了，那谁没有压力大？甭说一个政局委员、市委书记，你就把一个农民抓起来，他压力也大，把你美国之音抓起来，你压力也大，都有压力，但是压力大不是推翻口供的一个合法的理由，要想推翻这个口供只有两点，两条道可走，他一条道都没有走，就说压力大，哪两条呢？一个是你必须得说出来刑讯逼供，他没有说，他不但没说刑讯逼供，而且还说什么呢？说在侦察期间对我比较文明， 我跟你见过，就说法国别墅的事儿，就光法国别墅的事儿，我就跟你谈过，见过两次面。第一次在你们家餐桌上跟古甘来看法国别墅的录像幻灯片，第二次你亲自给我打电话，叫我到商务部停车场的过道里跟我私聊。针对这样的证言，如果是没有的，如果是子虚乌有的，薄熙来应该强烈的当庭反抗，说你徐明怎么胡说八道啊，你说什么呢？而他没有这样做出这样的反应，他只是说你给薄呱呱多少钱跟我说了吗？没有。薄呱呱和古开来每年在国外消费几百万的事你跟我讲过吗？没有。我薄熙来找你要过钱吗？没有。我薄熙来帮你办的事我给你要过回报吗？没有。是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误导那些民众的。你是否找他要钱和他是否当面亲手交给过你钱，不是直接影响你受贿犯罪成立不成立的唯一的认定标准和衡量的方式。中国的法律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你的夫人、你的儿子、你的家人和亲属利用了你的影响力收受了他人贿赂，照样定你为受贿罪。世界各国呀，大部分也都有相同类似的规定，你受贿不一定你亲自接到行贿人的财物，你可以通过你的家人、通过你的儿子、通过你的亲属，这都算受贿。而且你在当年的沈阳的家里边的餐厅，你亲眼看到了这个徐明和古开来商量法别墅的事，一个323万美元的一个别墅，你说你不知道，这就确实难以置信，让人呢就觉得他是在狡辩和抵赖。同时呢，他还有很多就前后矛盾的事儿。你比方说那个钱的事儿，古开来说了，我们家有好多个这个保险柜，其中重庆、沈阳的保险柜、北京的保险柜是只有我和这个薄熙来能打开，做了一些这样的证据，说我从里边拿过5万美金和8万美金。他说这个话的同时呢，他是表明那5万美金也好，8万美金也好，多少万的人民币也好，那不是我古开来放进去的。他同时论证了一个，那个保险柜只有我和薄熙来能够打开，那没有第三个人，肯定是古开来和薄熙来他俩有人放进去的。而古开来他只是从里边拿，没有往里放，这个时候只能推断出薄熙来。而薄熙来对古开来的证言就说他逻辑混乱、胡说八道一类的，就是彻底的否定这样的话，
对，滑稽可笑。
那么否定了这话以后呢，同时他又很高调的宣扬了另外一种信号，说我们家的保险柜有很多，而且在北京的71号房啊有一个巨大的保险柜。那么那古开来怎么就记住这个事儿了呢？就是他的言外之意，5万8万这些美金对他来讲这都是小事，根本就在生活中不应该记住，释放了一个什么信号啊？就是有巨额的存款。好吧，如果说到这儿，那么你再分析薄熙来以前在两会上讲的，古开来多少年以来就不工作了，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了。薄呱呱在海外留学，又拿的是全额奖学金，那么你薄熙来月收入是多少？你从哪儿来的这些5万8万的美金？你这美金从哪儿换的？谁给你换的？你们家有那么多保险柜，说5万8万美金都不当回事，你有多少钱？你这些钱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又涉嫌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呢？所以说薄熙来他自己辩护的思路啊非常混乱，他光顾首不顾尾。这个时候他的律师呢发现了破绽，马上就想弥补一下这个破绽，说古开来啊在02年以前就有4000多万了，几千万，这就是很正常的。好，律师这么弥补，那言外之意，02年以前的账，那北京的地税局也好，沈阳的地税局也没有你收入4000多万的缴税凭证呢。所以说呢，昨天的辩论可以说从形式上来讲，律师、公诉人、薄熙来、审判长都是在真正的在辩，我微博也评论了，都是真枪实弹的在辩， 不像某些人说的是彩排是演练，都排好了剧本就上去演演戏，这种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昨天大家可以看到，那是真枪实弹的在进行，所以说昨天的开庭非常好。
你因为对他你也有了解，就是薄熙来这人这个性格，是不是昨天他的表现充分反映了他这个人的 这种性格？
对，如果他要昨天不这样表现，那就不是薄熙来了。他那样表现是正好的，是一个正常的被告，所以说我说他特别像一个被告啊，他演的也挺像，挺真实，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说呢，他当供，他这么指责古开来，也是一种正常的他的人格和人品的反应。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他老是说这个别墅不知道，那一笔钱也不清楚，你给薄瓜瓜的钱我也不清楚，给他买的电动车我也不了解，那个我也记不清了，一到关键时刻他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说特别明显的让人看出来他是在抵赖和狡辩。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他有一个法律上的误区，他就认为什么呢，只要我不知道，我把这事情都推到老婆孩子身上，我就干干净净，我就没有罪了。这是他对法律一个不了解，导致他一个错误的表现。法律上说的，我刚才也讲了，不在于你是不是知道，是不是亲手拿，他有法律上的一些明确规定。而薄熙来呢，他昨天的心情也能看得出来，非常的纠结，非常的忐忑。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既不想按照法律的那样承担他应有的罪责，同时呢，他还又期盼着法庭对他不能够按照翻供来对待，希望还落一个认罪态度好，这就是他的矛盾点。这个矛盾点的体现就是，他又推翻了原来所有的口供，不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呢，又想说让检察长啊、审判的检察官、审判长啊，说我那可不叫翻供啊，还想落一个我认罪态度比较好，我不是翻供，就是压力大，所以说我做的一些违心的东西原来是不真实的，所以他很纠结在这问题上。而你不认罪，你记住中国的法律啊，在你量刑的时候看你认罪态度的好坏。如果说你认了罪了，比如说3到7年这个罪，你认罪态度挺好，挺诚恳，得到法庭的同情和法律的默许认可，那么就可以判3年、4年、3年半都可以。如果你态度这么强硬，而且这么恶劣的话，那判你7年也是可以的。当年的重庆也不讲这些，那么在李庄案一审的时候，我就态度强硬，看了吧，本来是3年以下，他们判我2年半，你判我1年，判我6个月都可以的。判我3个月拘役也可以的，他就给你使劲判到2年半。我后来二审一看，你重庆是什么法律都不讲了，那我怎么办？我只能二审采用一个诈降的策略，认罪，写个藏头诗，我自己给我自己减了1年，从2年半减到1年半。但是我的藏头诗最后让薄熙来、王立军他们都识破了，认为我耍了他们，认为我戏弄了他们，所以说在我出狱以前呢，又弄个漏罪，就想置我于死地。这些东西啊，薄熙来、王立军啊，他们对这些这个程序上的事儿，比一般的官员是要懂的，但是对法律的实体方面的精髓，他们就不是太了解了。
对，像他这么重大的案子，就是说都已经内定好了多少年多少年，不可能是由法庭来决定。他这么翻供的话，会不会给高层一个出乎意料的这个感觉？好像因为有报道说，肯定庭审以前是达成某种协议的，否则的话不会这么上去开庭就开审了。
我认为这个法院啊，任何一个刑事审判的法庭都有应对被告人翻供的能力。这不光济南中院，你就是哪一个法院、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法院，包括区县人民法院，被告人来了说翻供了，翻供了就不判你了吗？你说原来的压力大做出的违心解释，法律就能承认吗？当然不是了，得看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昨天的证人出庭，这就很好，播放的音频视频，这就很好，对全社会公开庭审的笔录，这就非常不错。 这就已经开创了中国法治史上一个最公开最透明的这么一个案例。我觉得他会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的。如果他一味的往古开来身上推，那么说实话，古开来按照中国的法律，他是构成了和丈夫共同受贿的一种故意犯罪。那么在合肥的审判里边没有受贿罪，他这么一弄，把他的夫人又推到了一种危险的境地，
有漏罪的嫌疑了，至少。
哎，对了对了，因为什么呢？他还有另外一个罪，这次没有指控他，实际上已经给他，我觉着啊，他也是一个控方的一个疏漏。比如说在庭审的时候，所有的证据能够显示王立军和古开来怎么策划杀害英国人这个事情，那么王立军呢也构成了共犯。那么薄熙来，你在知道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你作为一个地方的最高领导人，你不是在第一时间向有关机关报告，也没有在第一时间下令捉拿你的杀人凶手的妻子，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号指挥你的部下去侦破这个案件，而是隐瞒了好几个月。这个时候你已经涉嫌包庇犯罪了，这不是起诉书指控的滥用职权，滥用职权最高可以判7年，而包庇罪最高可以判10年的。所以说呢，这个指控，我对这个控告薄熙来滥用职权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同时呢，在重庆执政这几年犯下的罪恶，我觉得比指控这点小罪啊，那大的多了。他这个滥用职权在重庆发挥的淋漓尽致，可是这回没有审他重庆的罪恶，我觉得也是挺遗憾的。